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语法课，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跟大家问候一下哈，傅妈今天来又赶上一个节日的头，马上呢今天晚上这个到处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个 Halloween party。
对，没错，这个节日呢应该是考察大家创意的，我觉得现在
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反正我的朋友圈吧已经被各种各样的 Halloween party、各种 costume party 啊，各种各样的创意啊、着装啊、装扮给刷屏了。
昨天啊也是哈，我以为昨天是这个节日呢，然后我还盛装呢就上课去了，后来上完课发现原来是没到呢，
还没到，应该是10月31日的晚上。
对，
正节日是11月1日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节日的来历呀、它的一些意义，是不是？
对，那我妈今天呢也是穿的有点挺有节日气氛的
啊，是吗？
黑白配哈、
对，黑白分明嘛。
是哈、这个有什么计划吗？节日没计划，
没计划，好好上课，为大家服务。
好。也不用特别什么装扮之类的哈、
不用装，
反正在路上走一走就行了。
这个巨大的讽刺我刚刚听出来。
Anyway, 祝大家能够过一快乐的节日啊，今天晚上的 The Party Time。好，我们来看看这周的语法内容呢，咱们继续上一周和大家说一说英语当中的数词。
没错，今天老师今天呢在微博里面哈、发那图特好，一个小朋友写一个二，是不是哈
?Second。
对，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而且您看是序数词了，对不对？
对。数词呢我们一共就有两课，第一课是基数词，第二课是序数词。上一节课在基数词当中我们学了哪些重要的内容呢？在咱们节目一开始首先带领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比如我们之前告诉您了，这个英语当中啊表示数字的有两种，一个叫基数，一个叫序数。
基数词呢是描述事物数量的多少。
我们很熟悉，比如说从1到10怎么说呀，11到19怎么说。
对，尤其是我们跟上次跟大家稍微的补充了一下啊，这些基数呢什么 1, 2, 3, 4, 5, 6, 7, 8, 9, 10你必须要知道。那从10往后以后呢它就可能就变了啊。
对。
10怎么说呢？10就是 10, T-E-E-N
对，这个是一个后缀啊。
对 10, 10的后缀。
对，
然后11呢 11, 12, 12、
这两个它还不属于 T-E-N 那个后缀里面的。
没错，从那个13开始 13, 14, 15, 16, 17, 18, 19。当时我们跟大家说了、一定要注意区别，跟那些什么30、40、50的那个 TYT、发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别，对不对？
对，一个是 teen， 您听听听，这个音对不对？那另外呢咱们从20到99教大家了，它其实是一些合成词、先输多少几个十，然后后面再出那个个位数。
对，然后再往百，往百往上数以后呢，我们有101 101。
也就是说呢，在百和后面的数字之间，咱们要放一个 and 进行连接。
对，上次还有同学在问说，老师，那个100, 200, 300，到底那个 hundred 要不要加上 hundreds 那个复数呢？我觉得我们上节课。说得很清楚了呀。
对，当我们呢去表示一些具体数字的时候，就别再放那个 s 了，就是一些比较抽象概念的时候，比如说成千上万了，咱们还记 s 呢。
甭管您数到几百几十几，反正呢这些 s 都是不能加的，
具体数字不能加 s。
同时上了百以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地方加上 and 这个词呢？
没错，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就是在百的后面那个 hundred 的后面接 and 就行了。
一定是百位跟十位之间要加上 and。
对
，and。
那您说百位后面没有十位，有个个位怎么办呢？那也得接 and。
哦，百位后面有时候108，那它、那十位它是个零，那我这 and 加在哪儿呢？
就加在这个个位的前面呗。
那就是 108，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有没有十位，你都记住了，看到 hundred 后面却得接 and， 再接数字。
还是傅妈总结的好，看到百位，咱们后面就一定要加上
and，
对对，就得加上 and。
对，没错，
百位跟十位之间 和各位之间一定是要加的。
这些啊，
就加一个啊，别多加啊。
对，没错，这些啊，其实大家还都觉得挺简单的。咱再往后啊，就难了，那就是从千开始，什么万呐、啊、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等等，它跟咱中文就不太一样了。
对，上节课呢，我们的第三部分就跟大家介绍了英文当中的一种数数的方式，一种什么？一种比较 easy 基础简单的。
就是三位一点儿，
从右往左数，每隔三位点一个
小点儿，
逗号，
嗯，
每隔三位点一个
啊逗号，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那个数数的单词，我们从百往上就学了三个，一个叫 thousand 千，
然后再往那边三位就变到了百万 million，
哎，就。第二个就是 million 百万，
然后我们再往左边推三位，就是十亿 billion，
就是 billion，
嗯、
啊，十亿富翁叫 billionaires，
对，没错，
百万富翁叫 millionaires，
没错没错。
好，这就我们当时也没有问为什么哈、啊，说为什么只有百万跟十亿呢？
嗯，
人没有别的，
人没别的，对，
人就只能。按这三个来数，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语言文化的一种现象。那你比如说罗马数字，对不对？它在计数的时候有它自己的规则，法语的话也有自己的计数规则，那咱中文也有，英文也有，所以它不是什么为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传统，一个文化、
啊、明白了。好，然后我们就依据它的传统和文化吧、
嗯、
啊，我们就怎么来读这个数字呢？就首先你拿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第一步迅速的点点、
哎、
每三位打个逗号，每三位打个逗号，
对，没错、啊、
然后呢你就挨着从左往又念，几百你就念几百，几十就念几十，然后把那个逗号呢读成相应的那个英文单词就行了。
刚才咱们都说了，从右往左走，第一个逗号读什么来的？
第一个逗号读 thousand，
好，再往前推，第二个就是
读 million，
第三个就是
读
billion， 所以就特简单。
对、嗯、有同学说本来我以为这个逗号是干啥的
啊、嗯？
干啥的呀？就是哎，就是读数的，
读数式的，对，
给你一个标记。
嗯，所以您知道吗？就是如果您在英文做大数字表达的时候不写那逗号，好多老外真的就不会读了。
对，所以还是简单，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容易的。嗯、我们读什么什么五亿之类的哈。
嗯，
没问题了吧？
那就五百个 M 呗，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了吧？
没了。嗯，
这些这是上节课学过的啊，注意看一下。好，另外我们来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基数词呢。在表示那个非确切的数字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加上
s、嗯、所以你比如说成百上千啦，成千上万啦，哎，都叫做什么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这样的词儿、哎、
and thousands of
对
and hundreds of，
嗯，
一定是 hundreds of， 绝对不是 hundred of，
对，
好吗？然后在表示人的不确切的岁数或者年代的时候，
嗯，我们通常呢要用它的这个数词的复数形式。
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In one's thirties，
他四十来岁的时候，
那就 forties 啦。
在、
表示这个年代的时候，咱也得接复数。
那在六十年代，
哎，那就是 sixties。
在七十年代，
seventies。
在二十年代
，twenties。
对，年代就得加上一个 s。
那朋友们一定记住，这个什么1960s 呀、1920s 那个 s 啊，它不是什么撇 s， 它是一个复数的缩写，就写了个 s。
嗯，好，有人说我也必须要逗号啊，中文读法要四个四个隔开。
对，
四个四个隔开。
对，这就是咱们中英文的数字表达，英文是三位一点，中文叫四位一空。
啊、哦，
嗯。
三位一点和四位一空，
对，没错。
好、嗯、有同学说上节没来啊，没来的还敢在这儿说没来，要赶紧下来以后把我们上节课的最近语法课好好听一听。
是数字啊，还真是给大家讲很有必要的，咱离不开数字，口语当中听力里面阅读里面什么时候都得碰上它。
对，今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叙述词。
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叙述词呢？
那它也是数词的一种、
对，我们说了数词就两种，一个基数词一个叙述词嘛，对不对？
叙述词表达的就是序，你的序是什么、
那就是顺序，顺序就是第几个呗，
你的排序是什么？
对，
排列顺序。
金老师您在家排行老几啊、
我排行老大，因为就我一人。
好吧，对，所以您看这个排序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叫做叙述词。
嗯，不错，这个
是不是想问我？
嗯，
我都不给你喘气的机会。
对对，我没问，反正，甭管第几，反正都是最后。
都是老莫，对对。
就实际地位最后肯定也就是最后一位了，
垫底嘛，我以垫底为荣嘛。
但是英文当中啊，这个数数呢有点意思，这个前几个数它总是很特别，
是
前三名，
对，
就它就是跟一般的不一样，
不一样。那要不这样吧，金豆老师，咱们先说后几个，就是因为他们有规律性的
啊，
对吧？我们都知道哈，刚才说了前三个不一样，咱先别理他。从第四个开始，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到第几个，直接加 th 就可以了。
th 是个什么意思呢？加在这里？
哎，这个问题真好。th 大家注意，它其实是一个后缀，表示的就是第几个那个顺序。
哦，第几就是第的意思。
对，就是第的意思。嗯，
就竹字头那个 D。
对，所以您比如说吧，咱们都知道六叫做 six， 对不对啊？
对。
那第六呢？
那就是 sixth。
对，但是
sixth，
但是好像可以把后面的尾音稍微的紧一点，对不对？
哎 ，sixth，
哎，很难读哈。
sixth，sixth，
sixth
你先得是 x， 然后是 th。
对，
因为我们知道 th 是一个是需要、啊、
舌头伸出来
啊，碰到上下齿的这样一个音的。
那大家先注意啊，就是一二三它变化比较多，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 th， 然后再稍许的变化。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前面的那特殊的三个，好不好？
啊，就是说从四望以后，甭管是多少，都是在那个数字后面加上 th， 对吗？
对。
那第四就是 fourth。
F-O-U-R 是四，所以后面再直接挂上 th 就是 fourth。
第四 fourth、F-O-U-R-T-H。
对，
第五就是
fifth。
fifth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前面的 F-I-F 它是个词根，表示的就是五的意思。
对， F-I-F fifth 表示的是五，
所以呢后面再接 th 这个后缀，哎，就是第五了。
哎，它英文的组词法呢，它是五 D 啊，就是五 fifth THD，
像一个相机的那个编码
啊，五 D 其实就是第五。
对，
那么第六呢 ，six 加 TH，
很简单。
six，
后面的话就以此类推了，啊、对吧？
第七是 seventh，
啊，因为七是 seven， 然后后面挂上一个 TH seventh。
对，拼写大家都知道，我们主要是把读音跟大家梳理一下。
对，
第八呢是。eight 加上 th，
所以就读成了
eighth，
嗯
，eighth。
好，第九呢比较奇怪了啊，我们都知道九呢叫 n i n e， 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尾音 e 把它删掉，所以九它的序数词就是
ninth
啊，您看看是 n i n t h。那个 e 删掉了。
对，这第八的时候啊，大家千万别读成 eighth，
嗯，
啊，没这种读法。
因为那个 e i g h t 那个 t 和后面的 t h 合在一起了，
合并了，
对，
合并就读成这个音了。
对，
那第十呢？
很简单了 ，tenth
啊，那是 ten 加 t h tenth。
嗯，
那再往上数第十一呢？
我们之前学过呀，十一叫 eleven。所以加上 th 直接变就行了。
哦 ,eleventh。
eleventh。
十二变不变？
不变。对，就是后面直接挂上 th 就行了，对不对？
twelfth。
twelfth。
十三呢？
十三，那咱们先说哈，十三叫做 thirteen。
哎 ,thirteen。
那第十三怎么说？
那就是 thirteenth。
对了 ,thirteenth。所以咱们在翻译它的中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十三就是基数词，第十三才是序数词。
嗯，十四 ,fourteen。
那第十四呢
?fourteen 加 th,fourteenth。
您听听 ,fourteenth, 很简单的变化。
好，十五，
十五叫做 fifteen，
加上 th 变成第十五 fifteenth，
那就 i fifteenth。
好，十六
sixteenth，
第十六 sixteenth，
对，还得加上那个四，嗯，
十七，
十七的基数词是 seventeen，
没问题，加上 th 变成序数形式第十七 seventeenth，
对了 seventeenth。好，再来看看第十八怎么说。
eighteenth。
对了，直接接了，对吧？
哎，
那大家注意它那个拼写啊，跟刚才那个第八是一样的，把那个 t 缩进去了。
啊、哦、，a、嗯、就是 eighteenth。
对，
没问题。
然后再来看第十九
，nineteenth。
对 ，nineteenth。
好，二十来了。
二十，二十比较难了。
二十 twenty， 它的拼写是 t y e n t y， 对不对？
T-W-E-N-T-Y, 对。
对。
嗯。
那这个时候那个 Y 肯定要变化了。
大家注意了啊，您呢就不要单独去记了，就直接把后面的几个字母全记下来，就是 I-E-T-H。它就是对应第二十的尾音，
它已经把那个 Y 变为了 IE，
对，
就是 20th，
嗯，所以是 IETH，
IETH，
嗯，这个呢，如果大家去查拉丁词的话， IETH 其实是一个就是二十以上的数字，然后就比如二十，然后后面再去接什么东西都会上去变。
那它这些所有的十，是不是都得把那个 TY 变成 IE？
哎，大家注意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只要您看到了有关于二十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回头再来看第十二，它的变化是不是也很特殊啊？
嗯，对。
对，所以这两个是大家学习的一个难点，拼写得单独去背一下。
那三十呢？
嗯，大家想一想，三十怎么说？就是 thirty。
对 ，thirty。
thirty。
那这个 thirty 是不是也要变呢？
就是直接加 th 就行了吧。
哎 ,30 就不加了。
对。
哎，很奇怪，这个20真的挺有个性的。
对。所以大家记住了 ,123,12,20, 就这些是在咱们学数字里面变化比较诡异的。
记住哦，这个20你看我们现在是吧，你看上个世纪20世纪 ,20th century。你看这个 20th, 多少人会写错呀？
对，不过还好啊，我们有时在写的时候就不是写英文了，就20上标 th 就可以了。
哦，
嗯，
好，而且字20奇怪还不说了，20往上也挺奇怪的。
怎讲呢？
20往上，21呢？
21的话就是20加上第一。
那是20th 加 one 吗？
哎，这特别逗，大家想想，21是不是20再加上那一个呀？
对，它还是第21的意思。
对，没错。所以当我们再去做几十几的时候呢，这个前面的几十用序数词去写，然后后面的那个第几才用用基数词去写，后面的用序数词去写。
就是说，21的时候。那个20呢，还是用我们上一期课讲过的那个数数的那个
基数词，
基数词
twenty
来表达。
那后面我都知道了，肯定第一就是 first， 对不对？
哎，
那第二十和一之间要不要加点东西呢？
20和一之间加一个小小的连字符。
对，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词儿，所以您必须用连字符把它们勾在一起。
那我们回头来看，英文当中特别的三个数，就是老大、老二、老三。
没错，
分别他们的作为序数词的形式呢，第一叫做 first， 第二叫做
second，
第三叫做
third，
它就不再是 1, 2, 3 了。
对，
就这三个。特有个性，
也绝对不能给他们自己加个什么 th， 他们是很有个性的。
哎，他们不管是在123，还是在22、23，21、22、23，还是在31、32、33，
都必须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性格去写。
没错，所以21，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就变成了 21st。
21st。
22呢，就变成了
22nd。
23就变成了
23rd。
就这样，那24又回到那个 th 的老规则了。
哎，今天晚上说的真好，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第四 fourth，
哎 fifth sixth 都不变了，
然后前面加上几十就行了。
那么31呢，就是 31st 32 32nd。
33怎么说呢？
33rd。
嗯，
如此往下类推，40 41st 42nd。
对，
43rd
往下走，
91 91st
第91、
92 92nd
99呢
99th。
我想对，没错，
没下坑。
没下坑。好，我想问大家的就是99以后咱都知道是第100了，对不对？
那第100怎么办？
先想一想，100是 100， 对不对？
100 的，没问题。
那我跟您说啊，第100特简单，就是 100 的后面直接挂 th。
哦 100th。
对，没错，
就行了
啊。所以您发现没有，其实就是123比较讨厌，后面呢还是比较规矩的。
就是说只要是但凡是上了10位数的，那么它这个个位数呢，一定是 用那个序数词来表达。
对，没错。
它的十位呢，一定是用那个奇数词来表达。
百位呢？
百位呢？
嗯，
用啥表达？
你比如说第123。
好，来了，百位估计也得用这个奇数词吧？
哎呦，您讲的太好了，
是不是？
先说120，然后再说一个第三。
哦，您是说123就用先说120。
对，
再加一个第三。
对，没错。
发现这个外国人的这个数数方式，
嗯，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没错。
120加一个第三
就完了。
好，那随便说一个数吧，356。
356，那就是先说350。
哎，350，再加一个
上第
六。
真好。
477。
那就先说470，再加上一个第七。
哦，那就是先说470。
对，没错。
然后呢？
再见什么
？And，
seventh 就行了。
Seventh。
对。
那这里 and 要不要加呢？
嗯，大家注意哈，在这个时候呢，同样还是百和十之间去接，百和十。比如您刚才说的761，那就是700 and 60再加一就完了。
嗯
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100以上的要是个位数没有，就是不是要是十位数没有，就100几，
嗯，
咱们这么加哈，第几第几。如果人家都是128这些，
嗯，
咱们就得说第28。
对，
咱们得说100加上第28。
对。不过在英语的那个就是文字的表达里面是100和20，然后横线第八，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在运用当中呢，它是说的是，你比如说像120，它得先说 100， 用奇数词表达，
嗯，
然后再加 twenty first，
121。
对，121
那您一听 first 就是第121了。
哎，第121。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千位数上千了，
上千了，
这1320。哎，这咋表达？反正我不管，我前面全部用奇数词。
对，没错。所以我先说1000，那就是1000。
300，
那就是300。
好，300过了，我得加 and 了，对不对？
对，
百位已过了嘛。
对，
那就是 and。
那后面就变了，大家看，这不第二十嘛，那就是 20th。
哦，20就是 20th。
对，
行了。那看来大家就是需要掌握，个位数，
嗯，
啊，十位数，20啊、30啊、40几啊，这些怎么说？
对。
然后，从百以上的千啊什么的，就开始逐级递加就行了。
没错，嗯，所以这个只要大家再看到这个百呀、千呀什么的，其实它的变化规则和我们刚才所之前讲的是完全一样的，百和十之间一定接 and 的，然后后面还是奇数词，该怎么变怎么变，再加一个序数词。
再来一个哈，
嗯，
252。
好，我们先说200。啊，那就是
先得说200，把百位说出来。
200，
哎，200。
然后我们就说百和十就是
and
了，对。后面的52呢，你得先说50，然后再接上第二，那就是 52nd。
52叫 52nd，
嗯
，52nd，
很简单，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要是第230呢？
嗯，那大家想想，是不是首先是200啊？
200，
对，然后再接上 and 啊
，and，
然后 thirtieth，
thirtieth， 这个时候就要用30的那个数来表达。
嗯，奇数词还是序数词啊？
序数词啊，
没错
，thirtieth。
嗯，
好，我们看聊天室当中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看看啊
，LL 说，我怎么听老师说第三十是三十后面直接加 th，thirtieth。第三十，
第
四十，
嗯
，thirtieth， fortieth，
对
，fiftieth，
就是
咋了呀？
就是大家记住啊，就是12、20这些在做序数词的时候，它的拼写变化是比较复杂的。
对呀、啊，
嗯，
哪儿不对呀、
啊？好像没有啊，是吧？ 刚才咱们呢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再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百和后面的几十几的时候还得接and，然后后面还得挂上叙述词。
嗯，
千也是如此。
哦，我明白大家说那个意思了，嗯，就是说叙述词在十位的时候，你比如说二十，
嗯，
三十，
嗯，
四十，是不是那个 ty 都要变 y 为 ie？ 是要变 y 为 ie， 二十也要变，三十也要变，四十也要变，五十也要变，反正是变 y 为 ie
就可以了。
就是在整数位的时候变 y 为 ie 就是对的。
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第三十应该是 thirtieth，
这跟二十是一样的，只要是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嗯，
都要变 y 为 ie 加上 th 变成叙述词的时候
就可以了哈。
好，大家随时提醒啊。
对，真好，真好啊。
好
啊，刚才呢，咱们讲完以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这些词在拼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头痛，
哎，
变来
变去，关键要把他们的拼写你要掌握好，嗯，而且它的读音你要掌握好，
对，
怎么读怎么拼非常的重要，
嗯，
一边是说一边是写，哎，这两者你都要掌握好，
对，
对不对？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英语当中呢还有很多啊，它是可以进行一个缩写的，
特别多，
这样的话呢就摆脱了大家有些词儿不会写的这个尴尬。
而且有的时候你想写日期的时候，
嗯，
是不是几月几号啊，
有点长，
因为对啊，就几月几号挺长的呀，那你只能用这个缩略词来写，
嗯，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看第一的 first， 它的缩略词形式怎么写呢？
哎，特别简单，只需要呢把前，你看它不表示第一吗，所以所谓的缩写呢它本质的目的呢应该是比较的快的去识别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所以 first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所以您就先把那一标一下，然后后面把它的尾音 st 写上就可以了
啊，用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先写出来。
对，
但是那个 st 你还得加上。
对，当然您在读的时候呢不能读 one st， 你得读 first， 对，
哎，你得看到它写哦一个 one st， 你得知道是 first 的意思，
嗯，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谓的这个缩写呢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服务于写，所以它在对应的那个读的时候呢还得读单词的原来的发音
啊，这前三个不一样的哈，记住了，嗯，第一个叫这么写叫 EST，
对，那咱们再来看二啊，刚才知道哈，第二叫 second， 对不对？那那个这个你要利于这个写的话，它肯定是二啊，你得先把二写上，
阿拉伯数字的二写上，
然后把后面的尾音两个字母 ND 写上就行了。
哦 ND 就是 kind，
对，所以，
嗯，的，
对，当然我们不要这么读啊，还是得读成 second
啊，那就是说把人家那个单词的最后俩字儿留下，嗯，
对，
对吧 ？first 的 st 留下，
对
，second 的 nd 留下，
所以相同的道理，第三叫 third，
简单
啊，
嗯，那就把 third 的那个 rd 最后俩字儿留下，
然后上面再前面再写三就可以了，
有三 third，
对，
真是够简写的哈，前面全部用阿拉伯数字代替了，
嗯，
后面还得留着，
这其实就是方便了大家在阅读时候的一个理解。
嗯，
快了，
就等于说像傅建立这个名字，嗯，把傅建，
啊，
用一个什么样的数字表达了，然后一个立，
哦，
留下来，
对对对，没错没错，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对，你倒没说把最后两笔留下，剩的全删掉，
把那个立刀旁留下，啊，傅建立的立的那个禾苗的禾都已经都删掉了，
都删掉了，都没有了，
就变成一个数字哈，嗯，一个头像，
对，这
一个妈妈的头像，然后再加上两个立刀旁，就是傅建立的缩写，
就是缩写。啊，嗯，好，但是读的时候还要读傅建立，对吧？好了，我们说了啊，一二三的缩写呢，它比较奇怪，后面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Fourth 直接把 four 换成阿拉伯数字的四，
然后后面加 th 就行了。
TH,
对
啊，六，
六就是第六，所以你就把前面的 sx 变成阿拉伯六，后面接 th。
哎，那二十呢 ？twentieth 怎么写写，
哎？特简单，把前面一串 twentie 都变成二十的阿拉伯数字
啊。这简化大家都很喜欢啊，
啊，喜欢，我也很喜欢，
复杂化都不喜欢。
对，
二十三呢？
二十三特别简单呀，你想想，这不就是二十三，然后后面 rd 就完了吗？
哦。等会儿那个三后面还得加 rd，嗯，对吧？
对，
三后面不能加 th 吧？
不行啊，因为三它是固定的一个写法嘛，就得是 rd 嘛，对不对？
对，因为是 twenty third， 23rd，
是，
只要读成 third， 绝对都是 rd rd。
所以咱们就总结一下啊，除了那个第一、第二、第三以外，其他的都用阿拉伯数字加 th，
妥妥的。大家都掌握了吧，这一点
应该没问题了，
绝对没有问题，只有一二三有变体，其他的都是老老实实加上 th， 随大溜。
对，没错，随大溜就可以
了，随大溜就可以了。好，我们说这个序数词跟基数词呢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还具有自己的句法功能。
没错，
所谓的句法功能就是说，诶，我还可以做句子成分。
大家都知道哈，句子成分有什么主语啊、宾语啊、定语、状语等等，是不是？
哎，就是说这种叙述词啊，第几第几的，它还有各种成分，它要扮演各种角色。
在我们的语法当中呢，基本上啊就是这几种：第一个主语，第二个宾语，第三个定语，第四个表语。
接下来我们看四个句子，看这些叙述词是怎么摇身一变在句子当中扮演一些角色的。
第一个说的是，第二个是我真正需要的，
第二个是我的真爱。
好
好，第二个是我的真爱。那么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呀？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句子的主干中的主语。
第二个是主语和谓语，
然后后面应该是那个东西。哪个东西呢？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好，那现在我们分析出来了，第二个英文怎么说？
The second。
记住了啊，所有的叙述词前面都得加上
这个定冠词啊。当大家记住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叙述词的前面是不需要加定冠词的。
一会儿跟大家说，
先来看这个句子当中的主语 the second。
一般情况下叙述词前面必须加上 the， 请大家死记下来，并且要养成在口语当中说 the first the second 的习惯。
对，没错没错。后面呢应该是 be 动词 is 啊，它是句子当中的一个谓语成分了。
那么后面就是
一个宾语啊 what 结束了，然后再由 I really need 做一个后置来修饰前面的 what。
What I really need。
所以回头来看这个句子当中，主干特别清晰，主语就是 the second。
好的，你看看，这就是叙述词做的主语。
对，
the second 做主语，
没错，
第二个
是。所以这个叙述词哈，它在句法当中的应用非常丰富。哎，除了做主语之外，它还能摇身一变跑后面去当宾语。
行啊，反正它都相当于一个名词嘛。
啊，所以刚才他说嘛，第二个是我真正需要的，我来一个。他挑选了第二个。
他挑选主语谓语有了。
对。
哦，我还差一个宾语。
对。同样的道理，刚才的 the second 既然可以做主语，那当然也可以作为宾语出现了。
因为它都是名词词性啊。
对，咱讲过名词是可以做主语或宾语的。
所以他挑选了 he chooses
the second。
the second。
这个 the second， 哎，记住啊，那个 second 的前面得接上一个定冠词 the 才可以。
这句话是典型的主谓宾，他挑选第二个主谓宾。
对，没错。我相信大家觉得这个也不太难，经常用。
不难。
是吧？除了主语和宾语之外，它还能做定语。
定语是什么？脑子里迅速的过一下，不就是形容修饰吗？
它既可以放在名词的前，也可以放在名词的后。
前置定语是正常的，后置叫做后置定语。
那通常呢，我们的这个叙述词，它一般是前置定语的做法。
哦，前置定语，你比如说，第一个真爱，第二个计划，
对，
第三个者
没词儿吧，是吧？
第三个者
啊，者啊，第三个人是吧？啊，还有啊，这么多。
第四个，
第四个就没有了。
怪物，
很应景儿，今天晚上。
对啊，这种第几个什么？那它不就是一个定语吗？
对，修饰后面的名词儿，
就是第几个的什么，它是一个定语，是个形容成分。
来，咱们来一个比较正常的句子啊。
我们将执行第一个计划，
好，
也就是我们的 A 计划。
哎，可以啊。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里面呢 ，we are to carry out 这个 be to do 结构是以前咱们讲过的不定式做将来时的用法，对不对？所以 we are to try to carry out 就是我们即将执行，执行什么呢？执行一个 plan， 一个计划。什么样的计划呢？ the first plan。 大家有没有发现 the first 作为一个名词前的定语成分来修饰了？
就是什么计划呀？第一个的计划。
对，
The first 这个叙述词此处摇身一变成为了形容
对呀
词，
对对，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new定冠词加一个叙述词儿，它是不是只有做名词儿、主语、宾语呢？哎，它还能作为一个定语去出现。
嗯，这里我们也学了一个表达哈、，be to do something 即将做某事。
对
，I am to 怎么怎么样、we are to 怎么怎么样？
对，这个呢，可能比我们说我 I will do something 可能会更加明确一点，就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对，要更加急切一点。
对。
好，这是做定语的情况，它修饰了整个的 plan 什么计划、第一个计划。来，再看一个做表语。
哎，咱们先来说什么叫表语吧。
表语就是接在系动词后面的那个成分。
对，也就后边是没有名词去被修饰的，它就结束了这个句子。
嗯，它其实就是表达一种形容，也是一种形容。
对，那您看这个句子啊，说在我们班他是第二名。
其实英语中的表达就是他是第二名、She is the second。She is the second. She 主语 is
be 动词，
那么
后面的 the second
那就是、
表语了。
表语，
对，因为放在系动词后面嘛。
哎，是他是第几？他是第几？是第几？是第几？这个第几就变成了表语。
对，大家呢千万不要以为哈有一个定冠词 the， 然后是不是就全都是名词呢？在我们分析句法结构的时候，它是比较灵活多样的。
好，这是我们见识了一下啊，估计以前都没有系统的想过，它还是句子中的什么成分？
对，好的，我们只会用，没上升到理论哈，
也没想过那么多啊。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了。
嗯，我们总认为呢，这个叙述词的前面必须得加上定冠词 the， 但其实有的时候呢，还能接上不定冠词 a 或 an。
哎呀，这就成了冠词加叙述词的情况了。
对
，the 加上叙述词，这是天经地义的。
嗯，
对吧？这是没毛病的，
没毛病，
这是应该的。换句话说，
是，但是呢，它不加而换上了 a 或 an。有的时候也是天经地义的。
真的啊，他为什么要加阿安呢？真奇怪，他是不是有自己自身的意思呀？
哎呦，您讲的太对了，他丰富了啊这些叙述词
的
用法。
用法，
对，
意义，
对。
好，我们来看到底加上阿安意思有哪些变化。
嗯，
说我们再念第二遍，第二出来了得用叙述了。
对，我们肯定想到的是 second time， 对不对？但是大家看这块是再念，而不是简单的那个第二，它丰富了那个第二的那个内涵，就再念一遍，再念第二遍。
英文的句子是 ，We will go over it 啊，我们将会念 a second time。
对，
这里就并没有用 the second time。
是的，它是
为什么呢？
它首先是表示的是第二遍。但是呢，他又想强调的是，哎，咱们要不再来一遍吧？他并不是说确切到真的是第几遍第几遍了，而是说再来一遍，有可能是另外的什么第五遍第八遍了，所以他想强调再一次的意思。
看到没？
嗯，
所以大家就不要纠结在那个二上面了。
嗯，
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遍。
对，
只是说在前面无数 n 多次 n 多次以后，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其实就是这个。这是第二的意思。
对，没错，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那个一二二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说，当然了，这个second time 在我们的语境当中啊，当然你得具体分析了，它有可能确实是第二遍，
哎，
但也有可能是咱再来一遍。总之，它多了一个再这个含义。
好，
嗯，
所以只要是变成了a an 的时候，
嗯，
它的含义表示再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怎么样。那比如说你前面彩排可能彩排了十次了，
嗯，
导演还是不满意，你就说，我们再来一遍 a second time
a second time
其实真的是什么，
嗯，不知道多少遍了，
都不知道多少遍了，
啊，
两百多遍了已经了。
对对对，
导演还说再来一遍。
对，然后结果发现一遍不如一遍，对吧？
还不如真正的第二遍呢。
对，没错啊，我们可以再来一个例句哈，啊。他说我们已经啊试过三遍了，大家看这是非常准确的第三遍，对不对？
嗯，
就三遍啊，不是第三遍啊。然后后面说了还必须再试一次。
Must we try it a fourth time？
大家来看看，前面不是已经三遍了吗？这一回加上肯是第四遍，对不对？
确实没错，
没错，是做对了。但是人家想强调的是，咱们再来一遍吧。他不是已经强调这是第几次，而是再来一次这个意思。
嗯
嗯，
他强调的是第四遍的那一遍。
对，
第四遍的那一遍，我强调的是它，我不强调它是第四、我强调它是第四遍的那一遍。
哎，咱再来一回吧，
就是那额外的一遍。
是，然后发现还不如第三遍呢。
所以这个 a first time, a second time 的意思啊，大家要好好的理解啊。
对，得根据上下文一点点去理解它。总之呢，大家就知道哈，就是在语法的世界当中，只有您见得更多了，您才见怪不怪。
啊、没错，
比如您学一半，你说怎么有呃或安呢？你以为错了呢？
对，
其实它有新的含义。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还有一些重点的知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什么时候用序数词呢？可多了。
嗯，
表示房间号码啊，表示你是哪所第几中学的呀？
对，
第几课呀？第几页呀？第几路公共汽车呀？
嗯，
凡是单上 D 的，全得加上就用序数词。
对，没错。
但是怎么说怎么写呢？你比如说506房间。
嗯，
英文的写法是 room
506 506，对，写的是这么写。其实呢，有时我们再去读这个数字的时候呢，一般就读字母就可以了。
读字母，你不能说啊，第506个，不需要这么读。
难道您真的要从一数到第506个吗？
真没必要，
对吧？你比如那个第二中学，就是 number two middle school，
哎 ，number two middle school。
那第五课呢
？lesson five，
对，
不是 fifth。
不是
不是 ,lesson five。
另外你比如说第123页。
哎，这怎么读？
那就是 page 123。
page 123。
千万别读什么第123还 third。
我们也可以说 page 123。
啊，也可以啊，对，也可以。
page 123。
不有点慢吗？
page 123rd。
嗯。
也可以。
七路公共汽车就是 bus number seven，
bus number seven，
嗯，
哦，这些都比较简单，
对，
好 ，OK， 简单，好，重点来了，一定要加 the， 这是叙述词的一个规矩，
嗯，
那不用 the 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哎，这三条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一记，挺重要的。
第一，
嗯，
第一，
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那么我们说有一些情况呢，它就不用这个。THE 也可以后面直接挂上这个叙述词，比如第一个，当叙述词前面有形容词、物主代词或名词所有格修饰的时候，咱们就不用那个的了，什么你的、我的、他的，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嗯，
我的第一个，他的第二个，你的第三个，哎、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前面都加了一个所有，我的、你的、他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
如果您再接 THE 的话，那么在语法上它就冲突了。
而且说实话、你也没地儿加了，因为它已经又把我的、你的、他的给占领了。
对
，first、second 前面那个位置。
对，我记得金老师微博里面就是第一个句子。
今天又哼还看我微博了、
啊，天天看，嗯，
就是不点赞。对，今天我就取了一个这个记忆，
取了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对，
妈妈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
句子也很暖。那我们先来看主语吧，肯定就是 mother 妈妈，对不对？谓语呢应该是
was
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第一个老师，那就直接走 my first teacher
就行了，
就行了，
不用加 my the first teacher
或者是 the my first teacher，
不要啊、太累赘了。
对
，first 前面已经没地儿了，他已经交给 my 了。
对，您说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子？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语言习惯，加上太难受了。
再来，这儿的四分之三的学生呢，都来自农村。
嗯，
四分之三的学生。
大家来看哈，叙述词啊，它除了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啊那些主语、宾语、定语、表语之外呢，它还可以去做我们的分数的一种表达。
哎，分数是这样的，
分数怎么做呢？大家先来补充一下知识哈。它是用到了叙述词加上基数词，但是得调一下位置。你比如说四分之一，就得先用基数词一那个 one 先写上
啊，
然后再加上那个四。应该写成的是第四，
就是说分数的分子全部都是简单的数字，
对，
它的分母全部都是序数词。
那我想问大家哈，五分之一、四分之一都很简单，都是单数。那如果是四分之三呢？是三加 s 还是后面那个四那个分母接 s 呢？
那肯定是分母是序数啊。
对了，因为它是总量里的，对不对？
哎，所以啊，咱们在表达分数的时候，序数词前面是不用加上 the 的。
对，
五分之一读成 one fifth。
One fifth，
嗯
嗯，然后后面呢就很简单了 ，of the students 就是学生当中的五分之一。
哎，这里还得用复数 are from the country。
嗯，
那么四分之三呢？三这个分子用成基数词
three
不变，分母 fourth，
也就是用成序数词再接上一个复数形式。
对，所以这是它分数的用法，大家也记得啊，分母永远是序数词。
对，没错。刚才秦晶老师说一点特别重要，你无论是五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三，不要去看那个一或三，一定要看分母。所以大家来看，它必须得是一个复数，那它的后面的 be 动词必须也得对应的是 are 这个复数形式。
哦，
嗯，
所以五分之一不能看一。
对，得看五，
得看五。
对，
既然五是个复数，那么后面得用 are from the countryside， 不能用 is from the countryside。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五分之一的什么呀？是五分之一的学生，依旧是复数，所以怎么着它都得是一个复数。
哎，它意义上它也是复数。
嗯，
是的。好，这就是分数的表示方法啊，分母永远是序数词。
对，
啊，这些是死记的哦。
第三条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咱刚才说的再一次那个再一。
再一也算是一个重点，要单列出来。
嗯，
再一就是
妈妈再爱我一次。
对，
你想说这个吧？
想说这个，我真的想说那个叫什么再爱我一次啊。
我昨儿刚唱完。
来唱一个，
就是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
哦，这个歌，
那个电影就叫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块儿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哇，全场同学哭得稀里哗啦的，
稀里哗啦的，是
稀里哗啦的。
嗯，
请再给一次机会 ，Please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您快看看吧 ，second 前面加上是不是就变成了再一次的意思了？
根本就不是第二次，
不是第二次，
没准都不知道第900多次了，已经可能再给一次机会吧。
哎。我觉得这句话吧，大家得背好了。我相信您一定在生活里用得上的。
再给一次机会吧。Hi, we're friends. Please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对，或者说 let's say goodbye, 咱分手吧。不 ，give me a second time, 再给我一次机会。
嗯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那个可怜的父母女又生了第三个宝宝。
那个，等会儿啊。
啊
第三个宝宝，
嗯
，the third baby 可以吗？
the third baby， 但是人家中文当中是又生了呀。
哦，一看到又就不行了，
嗯，
就不能说 the third baby 了。
对
，a third，
对，
那一个第三个宝宝，又生了一个第三个宝宝。
那个同学在胡同区里面写，看成了奶奶再爱我一次吗？
是妈妈再爱我一次，不过长得不是该你们这个年纪的话，看这个电影应该差不多就是奶奶再爱我一次了。
哎，对对对，
已经有了
啊。
那就说这里吧，
嗯
，a third baby， 对不对？
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哈，就是 a 加叙述词，它有的时候表示的是再一次，有的时候包括了它文字当中的那个次，然后再添加上又一次这个含义。
嗯，
所以这儿呢就是又生的第三个，首先确实是第三个，但我又想强调它怎么又生了一个，就这个感觉。
好的，哎呀，这些真是哈，不用加的的也情况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嗯，
还有表达年月日的时候。
哎
呀，这叙述词前边可千万不能加的呀。
对，大家注意啊，好多同学比如在说1974年6月6号的时候，他真的会把那个第六天那个第六说是 the sixth。
先来说一说6月6日怎么说。June 6th。
千万不要说成 June the sixth， 是错的。
不是写是不能写啦。
嗯
，June， 你不能加写，你不能写一个 June the sixth。
对呀，就
但是读得读啊。
我刚才口误了，是不能写。
读得读出来，
对对对，
你不能把它写出来。
对，是不要写啊，
不能写出来。June sixth 6th 就好了。
嗯，
这是在表达年月日的时候，这个叙述词前面不能加上的。
另外，大家记住啊，就是那个月和日呢。 一般不用逗号，但是呢年的时候后面要点一个逗号。哎，
年跟大伙儿都得分开。
对，没错，
年重要，月日之间直接连着写。
没错，
这也是基础知识。
嗯，
另外就是当叙述词在句子当中做状语的时候，
嗯，
哟，什么又是状语啦？
状语那就是修饰动词的一类状态的用语。
哦，在动词修饰做状语的时候，
嗯，
也不用得呀。举个例子哈，有点抽象，嗯，说谁第二个到那儿啊？
咱们先来看英文，比较简单，说 Who got there second?
Got there 就是一个动作。
对。然后他问的呢是怎么到的呢，那个方式是什么呢，是第二个到那儿的。
所以这个 second 是一种状语，
对，
记得它是一个状语，是一种方式，怎么到的呢，是第二个到的。
所以你可千万别说什么 the second 吧，就没有那个 the 了。
Who got there the second? No, 不行，
不行。
Who got there second? 这就对了。
对，没错，
这真是一个难点。
对，
你要不会分析句子成分，
嗯，
还会测测。
对，咱们再来看一个啊，说我最先完成了那项工作。
我完成工作， I finished the work。
最先就是第一嘛。
那我怎么完成的呢？我最先完成的还是一个方式，
那就是加上一个 first，
方式状语。
你看这个里的 first 是个方式状语，所以也不能够加 the
啊。 first 它是完全来修饰 finish 这个动作的。
嗯，
我是怎么完成的，我是 first 完成的。
嗯，
变成了第一个，首先第一完成。
对，
一旦变成 D 以后，哦，不能加上叙述词是的了。
对，所以可能大家以前也见过，但没想到它竟然是个状语。
真没见过，这个点也非常的重要。
再来看第六个，当表达考试啊、赛跑啊当中获得名次的时候，咱们的叙述词前面不用则。
哦，他得了第一，或者是他排名第一。
嗯。那就是比如说他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就是 she stands first in her class。
因为这个表达很好， stands 就是站立。
对，
他站到了第一，
站到第一就卡位嘛，是吧？
对， stands，嗯，他脱颖而出了。
对，我们这有一个词组叫 stand out， 就是脱颖而出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 stands first， 那大家可以发现哈，首先我们从字面含义上呢，它确实表示了什么考试啊、比赛呀，那个排位。其实你从语法结构上是不是也是修饰 stands， 它是一个状语啊。
嗯，
所以怎么讲它的后面都表前面都不加则了，
也不加啊。那 first 也差不多是修饰这个动词，
对，
stand。
对，
这个点大家能听明白了。那 Coco 就总结说，那就是说也是差不多表语定语的时候才会加的吗？还有主语宾语啊。
对呀，啊，
主语、宾语、表语、定语啊，前面的第一点你讲的呀，嗯，
对，
这些都要加的呀。
我觉得大家不妨把讲义当中的第四条写一个加则，对不对？然后，
哎，句法功能加的，
对，然后第六个就是不加则，
就不加的，
嗯，
哎，加的不加的，真是的，
嗯
嗯，需要大家系统的掌握一下。
可能大家现在觉得哈，咱学的语法都是那种简单的，但是你发现真不简单，对吧？有很多这个坑坑洼洼的东西，磕磕绊绊的东西，你一不注意就错了。
有一句名言说道，
嗯，
知识没有穷尽，不能急功近利，唯有点滴积累才能不断成长。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嗯
嗯，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很妙很妙。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嗯，
不积什么小河，无以成
江海。
江海，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是，
我们把叙述词的一些比较重点的内容给大家摘选的出来。
嗯，
这就是述词的两节课。
对，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嗯，
唯一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最简语法到这里差不多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
嗯，
从下一周开始呢，到十二月，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小板块。
嗯，
暂时保密，一个特别的小板块要奉送给各位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这个板块是本个治病救人的原则。
对，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啊，也可以说呢，是我们以前学习的一些语法知识的一些应用吧。
嗯，
当然了，也要提升我们的理解的能力。
对。
之前的这些课程，如果大家想要反复收听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回复语法俩字儿，
没错，
就可以收听以前富妈带来的精彩的语法讲解了。至此呢，我们的很多的语法知识点都给大家扫描的差不多了。
嗯，还是挺干净的，地毯式的扫描，
而且还是挺完备的了。还有哪些没有讲到的，如果说大家特别想听想知道的， 您赶快告诉我们，
嗯，
好不好？
我们也可以女娲补天一下，
女娲补天一下，就赶紧告诉我们，我们没准呢还得再上几节。嗯
对对对，
还得再上几集，因为主要是要解决大家的一些实际的需求，好不好？
没错，没错，嗯，也非常感谢大家哈，这个一路坚持下来，听下来，其实呢，真是一个教学相长，因为人无完人，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共同进步，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
对对对对，这个板块呢，可能也就大概就四五次课，或者是五六次课的一个。
嗯，
其实聪明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十二月份会有什么，对不
对,
对，
是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两次考试，
有什么，对不对？好，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特别的尝试啊，希望大家继续坚持收听。
嗯，
好，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最简语法，谢谢富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下次再见，
拜拜。